Lily， 我是主持人小游。大家一定想说，你不是说好你要一直连续更新吗？你人死去哪了？我只能说很抱歉，因为你就是你有完美主义吗？
哎、我还没出场，
对，
你在跟谁讲话？不知道，不知道，在自言自语。
对，好，因为我想说，我就是这一次也算是要再隆重回归一次。对，
隆重
哦，隆重回归，
是啊，是啊。
然后因为我就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说，不行，我觉得这里还要再改进哪里，然后这边要再改进哪里，然后再加上原本已经累积了一定的收听次数，结果后面呢，直接因为又停更了一段时间嘛，这个大跌大跌，我就心想说，这收听次数，我做这么好的节目没人听，我干脆不要做了，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想说不行，那。我既然要隆重回归，我势必就要做出一些新的调整。所以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我就是决定，就是看到镜头了，我就是拍 reels 这样，因为觉得这样子宣传速度会比较快。那么呢，因为就要隆重回归嘛，所以我就找来了一个非常就是重量级的嘉宾。
到底是多重？
非常重。然后让我们欢迎阿温。
听起来不够让人开心，什么意思？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要架脚架，所以我就要必须要有一些调整光源啊，然后相机要架哪边。然后这一切就是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哦，而且我还买了录音界面，花了我很多钱。
是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一切都要弄好。然后我就想说 ，OK， 我第一次肯定会出糗，我就先找阿温来帮我试一下水温这样。然后结果就是一弄就弄了大概多久？一个小时吗？
只有一个小时吗？
一个半小时吗？
我不确定。然后中途还跑去买电灯。
对，我们原本是没有灯的，然后后来觉得说，哦，不行不行，可能需要电灯这样。嗯，好啦，进入主题了吧？终于可以好好录音了吗？
好啊，寒暄完了是不是？
对，寒暄完了，我受够了。
Okay, 好，加油。
好，那么呢，我们这一集呢要聊的事情是，都市人真会玩？
问号？
问号？对，是打上一个问号哦。
是是是，
因为。我自己现在就是我们两个都在台北读大学嘛，所以呢，其实这是有一个故事的。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哦，台北人真会玩吗？原因是因为要在上大学以前，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群朋友，就是会一起聊天 murmur， 然后就其中有个女生，她就是很单纯，她的那种单纯就是。有点会觉得世间有很非常单纯、简单、可爱、美好的恋情的一个女生，这样。然后她就是因为个性比较单纯，然后也比较向往浪漫这个东西，所以她就会被揶揄，就说你这么相信纯爱，去台北很吃亏耶。就你去台北一定会被骗，或者是台北的人都很爱玩啊，你去那边的时候，你一定会就是受伤啊什么的。然后又或者是有一些人在感情上面就是比较有感情洁癖，或者是比较保守，所以说在聊到比较黄的内容的时候啊，可能对方就会适时的就是说 OK 想要停止，但就是又想要说你去台北就是一个比较 open 的城市，
是
有吗？
有吗？
对，然后所以这时候就是各种只要有这类型的女生就会被揶揄，就说你这么保守，你去台北之后能适应吗？
真的。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我就那时候在上台北之前，我就一直心里想说 OK， 那我要做好心理准备，台北一定
是哈，
明明说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表情很兴奋这样。
对啊，什么意思？你们心里想说我要大开杀戒，
我要大开杀戒吗？没有没有，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心里默默的想说台北可能真的很复杂，然后再到后来我跟沈阳分享了一些我在学校耳闻到其他班级的同学比较闲时荒谬的故事之后，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说这样子也还好吧，是不是因为就是你太单纯，或者是因为你原本是台中人，这是城乡差距，就是我是想说台中跟台北，台中再怎么样西区也是一个酒吧非常满的一个地方吧。
对啊，怎么这句话让人听得这么火大？
对，就是你想说他妈的老娘的台中。
对啊，什么
没那么保守嘛。对啊，对啊，结果你在意的是城乡差距。
啊，
我在意的是没有那么保守。
啊，不然要聊什么东西。
好啦，所以呢，这一集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说，哦，那你生活在是哪一个城市呢？你又听过怎么样是很会玩的一些故事这样。好， 那在进入主题嘛，我就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我到底是跟沈央分享了什么故事。对，好，就是呢，哇，这个男生的故事其实还蛮多的。然后我想要先小小的叙述一下这个人的外貌特征。不知道他会不会听我节目，或者是听我节目的大学同学们会不会认出来他，但是应该不会吧，我没指名道姓。
谁呢？
好，反正这个人呢，我们这一群人齁，有的人叫他灯笼鱼。有的人
好好恶毒。
对，然后有的人
这合理吗？等一下，这妥当吗？我就问，
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真的长得很像。然后
好继续。
然后 有的人呢叫他垃圾鱼，就是他长得很像鱼类这样。然后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讲的，
是
歹人搞出头。就是
不敢说话。
对，就是白狼烤刺桃。然后他就是那种会很喜欢把自己就是弄得有点，他感觉很想要为自己装饰很多东西。可是你会让人觉得很笨重。就你好像其实干干净净，就是很利落，就很好看了。
就不知道在忙什么，是不是？
对，就不知道要忙什么。就是一下那边要装饰一点东西，一下这边要装饰一点东西。那装饰了哪些东西，我就不要想去说，因为去说就会很明显。
可以猜吗？
好，不然你猜，你看我的脸。
好好好，
就意会一下。
好，会穿皮衣吗？会戴项链吗？会戴耳夹吗？Oh my god，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谁哦，我真的。好了，我们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对对，点到为止，因为毕竟那个阿温跟我也是不同大学，
对啊、
但是对他就真的是随便猜，随便猜。
我真的随便猜。
好，反正就是这一些东西。有一次我们在学校，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的限时动态的挚友。然后那时候是看到他们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呢，一群人在 KTV 夜唱，然后夜唱就会玩游戏，然后我就不确定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有点像是比如说国王游戏吗？就那种类似的喝酒玩游戏这样。然后玩游戏玩完，就是看到有的女生呢整个跨坐在男生身上，有点像是性爱当中的莲花刺。
听不懂。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叫莲花式，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然后女生的脚就这样张开，然后跨坐在男生身上。然后也有看到就是有的男生跟女生在接吻。然后也有看到男生跟男生在接吻的。就是看到当下我就觉得哇哦，
就是大情发情现场。
对，我就想说，
我刚才讲大情发情现场，
然后我还说对，
好糗好糗。
反正他就是有一种像是在玩那种杂交派对的感觉吗？杂交派对的前夕，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夸张，然后就觉得说哇，那台北真的很乱欸。但是虽然说觉得很乱，但一方面又没有觉得太意外，因为高中的时候还是听过蛮多高中同学的一些比较荒谬的故事。
对，就是哦，
对，比如说就是在学校的厕所做爱啊，百货公司做爱啊，试衣间做爱啊，就几乎就是把可以做爱的公共场所都做爱一遍啊，
是就是死都要做爱啊。
对，然后就是没有钱做爱，就是一定要
去免费的，
去免费的。对，好，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乱归乱，但是大家应该各自都有一些比较荒谬的状态吧，也不见得说就是因为你到了台北，所以才有这些情况。
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有在你的大学听过什么比较荒谬的私生活的状态吗？
我的大学吗？
对，你的大学。
毕竟我就是也才来这边半年。
对哦，因为阿温有重考。
对对，上一间大学就是，有啦，有听过有人就是会带人回去宿舍，就是。对，
好无聊哦。
对啊，毕竟你也不想那边是嘉义啊。
所以说大学从你在嘉义就是还好，那你到了现在台一大呢？
搞不好就只是还不知道啊。
哦，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圈比较干净。
我有一个同学，
哦，是大学同学，所以没办法讲就对了。
对，
好啦好啦，那就是这部分先不要聊，那不然我在这边加码爆料。
是，
毕竟他没有故事，我想说好，那我补他的位，
就是必须不能乱讲。
对，好，没关系，那我就来讲。反正就是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大家自己看我的眼神一回。好，然后呢，反正就是有一个也是大学同学，然后他是一个有女朋友的男生。结果呢，有一次他就是非常，他是属于很爱玩的那种男生。虽然说他长得明明就是还好，
还好，
对还好，我不要说他丑、嗯、或是觉得他帅、嗯、但他就不是那种你公认对普男，你就不是会觉得公认一看到他就觉得干他超帅、嗯、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超会玩的人、嗯、就是他给人的气质就是还好然后
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反正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女朋友，重点是他女朋友超级漂亮。嗯，他女朋友真的很漂亮，嗯，是很可爱，然后又很不是很可爱，应该说他的个性很可爱，嗯、长得很漂亮，很有气质、嗯。然后重点是上课也很认真，然后唱歌也很好听，嗯、就是整个人
这么多优点。
对，他就是很多优点、嗯，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棒的一个女生。嗯、然后呢？他就跟这个男生交往，其实身边的所有大学同学都觉得他把猪拖汤。
对啊，
对，因为他听起来就很棒，对吧？
对。
但他真的看起来就是把猪拖汤的状态。好，反正就跟他在一起，对不对？然后这么棒的女朋友，但他还是很爱玩，爱玩的程度，我就直接讲一个他最夸张的故事，就是呢，有一个女生带着他两个女生朋友、嗯，总共三个女生去他的租屋处喝酒。嗯，所以他就一个男生跟三个女生一起喝酒，嗯，然后呢，喝酒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直灌对方酒嘛，喝、嗯，喝醉了之后呢，男生跟其中一个女生就发生关系了，
嗯，然后其他两个在旁边看啊，
在睡觉，
在睡觉，
对他们其他两个女生就在旁边睡觉，
那他们知道这一切吗？
我不确定，嗯，好像其中一个知道，嗯，还是怎么样，还是起来了之后两个人都知道，嗯，因为有可能那个女生跟另外两个女生朋友就感情不错，就聊到这件事嘛、哦。重点是他们都知道他有女朋友，
对、
哦、对，然后还是这样子，就是上床了什么的。重点是那个女生完全不知道、欸，哎，
你说当事女友
就是对，女友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嗯、然后。嗯，应该要让那女友知道嘛？可是那女友竟然也是从别人的耳中，就不是那三个女生，
别人的口中，
对，别人的口中，
哇，怎么办？太久没录节目，嘴巴变很笨。
对，好，反正他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竟然是在分手之后才知道的、欸。
对啊，什么意思、啊？
然后反正就是很夸张。然后等一下，我现在讲到这边，我会觉得说，这好像其实算是一个蛮普通的出轨故事。
是
对，然后我把他讲得很严重，
对对对，然后很八卦这样。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这人就是这样，你很爱玩 OK，、嗯、但是我觉得我在道德上面是比较有洁癖的。
对，
对我就会觉得说，你爱玩，那你就单身嘛，嗯、那不然你就要敢保证你这件事情永远不会被知道，嗯、因为你我就觉得说你让对方知道了，反而让对方多一条伤害，
对、啊，
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对，
是这样说吗？
但就是建议不要出轨哦。
对，反正我就是严厉谴责出轨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嗯、你单身的时候多爱玩身体，多爱玩身体，我只能说 OK just do it， 你就觉得你就去试这样、
啊、
OK。 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在感情状态里面就是
你跟另外一个人交往就是要负责任啊，
除非你们说好开放式关系。
对
对，好啦，所以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嘛，这就是我的对于比较复杂的私生活的看法，就是说因为我就是比较有感情上面的洁癖这样、嗯、所以我就无法就是像那些人这样子、嗯、到处的去玩什么什么的、就觉得很可怕。欸、你有看爱爱内行光吗？
还没、欸、
好，那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件事情。我在爱爱内行光里面有看到一段剧情，就是夫妻交往久了之后，他们两个性生活变得很无趣这样、嗯、结果呢，他们就去参加了一个有点像团体活动，叫做弹催、嗯嗯、好，这个弹催活动呢是帮助两个人的性生活的、嗯、但是呢弹催这个活动不是透过插入式的性爱、嗯、来达到性的高潮，他们可能会有比如说眼神的调情，然后两个人的肢体接触，比如说拥抱、嗯嗯、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火呼吸，就会在对方的就是一样莲花式的这样跨坐在一起、嗯、然后两个人就这样
还有感觉好口臭，
对，没有抱在一起在耳边这样，然后就这样吸吐吸吐吸吐这样、嗯，然后呢就这样吸吐吸吐的过程当中，旁边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引导式的冥想的概念，嗯，然后来去让你进入那个无我的状态，然后最后来得到一个所谓的高潮。
怎么听起来这么诡异啊？
对啊，听起来就是哎
邪教。
但是讲话小心一点，毕竟真的有这样子的团体存在、嗯。它并不是说剧里所 描绘出来的一个团体，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哦。
这、就是一个疗法是不是？
没错啊，就是疗愈还有改善两个人的性生活的一个方法。
那我只能说就是加油祝福。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你复杂的性生活对我来说真的复杂的问题点应该不在于说你们之间的性生活有多么丰富的玩法、或者是你跟其他的人有怎么样子复杂的连结、我觉得真正复杂的是在于说那个隐瞒的状态吧、就是人与人之间
心理的状态，
心理的状态的那种复杂的感觉、因为其实你如果说那种很坦诚然后非常真诚跟很健康的关系的话，开诚布公的谈各种方面的问题，
对，
就像我之前不是会有看那个道德浪女吗、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在摸索自己到底是真的喜欢哪一种的恋爱模式，嗯，所以我最后就觉得我自己还是适合封闭式的关系嘛。那我觉得那你既然探索好了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自己坦诚，对对方也坦诚、我觉得这是最负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就觉得无法接受，而且会让我想要贴上很复杂的私生活的这种标签的话，或是很会玩的标签的话、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所谓的会玩是不真诚，然后爱欺骗、
自私，
对，自私这些东西才会让我贴上爱玩的标签、不然其他的话我会觉得是好玩。那阿文我问你哦，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怎么样子的私生活是会让你觉得是复杂的，
复杂
或者是会让你觉得说天哪这人也太爱玩了吧，因为我觉得毕竟每个人的标准也是不一样。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毕竟我没有真正走进任何关系过，但是我觉得以我的角度来说，可能就是到处在任何人身上留情吧，心理上的那个情或者是身体上的情、没有一个定性
哦，就是
对，
等于说他可能到处就让人
随处可以得到那种感觉，而且
得到暧昧的感觉。
对，好啦，我可能我某方面来说我觉得我把爱情想得蛮高贵的，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应该他应该是一个很值得被珍惜的东西，可是如果今天他是一个随便到处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在他身上得到的话，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爱玩
哦。所以说如果可以在爱情里得到的东西，但是他对每一个人他都是这样子去做的话，
对，
就会显得这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比较爱玩的状态。
对，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人的爱情很廉价
哦，好严重。
对，
了解了解，我知道了。
怎么样、
所以之后
你干嘛好像突然如坐针毡呢、我
没有
讲
你，我就只是觉得说
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 我只是觉得说廉价这个词算是蛮重的吧，
可是珍贵的反应就是廉价，如果你到处都得到就是廉价。
好
cheap。 我在生气什么？
对，你在生气什么？
好像被伤害过。应该不算有吧，
没关系，这个之后有机会可以聊一集、
再说。
对，有机会再说。
再说。
好好好，那我就是想要再来讨论的就是说，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会说台北人真爱玩，因为你真的主要就是说台北人真爱玩吧，
是
你不管是在各个社群平台啊，或者是论坛上面啊，或者是你看 YouTube 看 Reels、就是看各种在聊这种爱玩 这件事情、一定是台北最有看点。
对，
那我自己有整理出三项想要先来跟大家一个一个来分享、我认为的第一个呢是，也许呢台北就像是一个大染缸，它有很多各个县市的人汇集在一起。
对、
就比如说像我们两个就是台中人来到这边、然后我的同学也有桃园的，也有 屏东的，就是各个县市的都有、所以说也许是真正爱玩的高手们，民间高手们都
大家都来这里了。
对，都来台北了、你觉得你对这一点你的看法是认同的吗？
我觉得只能说算是其中可能的一个因素吧，我不会觉得说它是最主要的原因、
哦，真的假的？
对啊，
因为你知道我第一个就想要这个，我就想说这个很合理吧。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说，例如说可能有点刻板印象，但 maybe 就是例如说屏东的人好了，或者是比较乡村一点的地方的人，或许他们小时候就是不会接触到那么开放的思想，但是台北人本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开放的地方、那他们会不会怎么讲，他们本质就比较可以接受这些
哦，因为他们从小可能就是 用一个比较开阔跟包容的心态去接触这些东西。
对啊对啊，
就像我们新生代的人可能从小就耳濡目染同性恋，然后婚姻平权，各种性别平权这类的东西，所以导致于我们对于各种性别啊上面的议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去面对的。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
就是呢我就觉得说可能大家来这边，那基数当然是变多嘛，只是也不能说进来的都是会玩的人，所以他就只是当成一个可以参考的点。
对啊，可是不过我觉得人多的地方就复杂。
对啊，
对。好，那再来我整理的第二个点呢，是台北的夜生活真的很丰富，到处都有酒吧，到处都有夜店，到处都有餐酒馆、居酒屋。说实在的，有酒的地方就容易让人失控，更不要说那些环境都很昏暗，然后很有气氛，非常的适合情欲流动。
对，没错，我就是要讲讲这四个字。
哦，你说情欲流动吗？
对呀，对呀，你每天看那个啥。Subber 前面有多少人？
对啊，欸，那个每一次去那边，然后都好多人欸，
真的。
我觉得，
我想说，你们是没地方去了吗？
我就想到，因为我以前单身的时候就很常去那些地方，然后去那边，我觉得对我来说的情欲流动就是眼神接触欸。我觉得真正很，
那算是一个开头吗？
那算是一个开头，也算是最刺激好玩的地方。part 我觉得
我不知道啊，
我就觉得说跟人家眼神接触就可以感觉到有没有一种暧昧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就很有趣耶。我就想到我前阵子就是因为已经谈恋爱了，然后又跟大家一起就跟你们这群高中同学去了一遍，然后就有稍微当然都去了就是要
多看一点，
多看一下嘛，看又怎样，不会少块肉吧？然后想说就去看一下，这样就觉得哇，好年轻哦。
什么意思？小姐，你20岁？
就是有一种，
还你甚至19岁，
还没有生日到啦。
对啊，
对
啊。
好，所以这一点你是非常认同的吧？
我认同啊，不是我很认同你说有酒的地方就是比较容易，怎么讲，失去控制。
对啊，因为。可是虽然说人家都说不要说什么
酒后乱世，
对，性冲动不要酒后，
可是我觉得就是也不用喝到那么多啊，你只要有一点微醺你就是整个人就打开了，
就是会变成做自己，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考虑的会比较少啦。
对啦，会比较容易觉得哦刷刷起啦都安样啦。
对、啊、
对
对
对, 對、
啊、
好，那第三点呢是完全让第二点变得加成加成再加成。
是的，是的，
就是台北的交通真的太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双北真的很小，然后市区又非常的集中。
对，
所以你半夜如果想出门，不管是骑车或者是开车，叫 Uber 都很方便。然后因为像蛮多人就可能会自己开车去，然后呢喝完酒之后再找代驾回来。对，然后看到数字的时候也不会吓一跳，然后更不要说你到处都是捷运站。
对，
就是拜托你可能半夜你想要出门搭一下捷运，然后回来的时候反正一个人去可能两个人回来嘛。那个计程车钱也可以分啊，对不对？更何况你都喝了酒谁管那些啊，就是回来看到那个钱好顶多400-500也还好。
对
对，所以就是整个让人变得非常的容易可以去有探索各种方面的好玩的地方。因为像我们在台中，妈的嘞，
我们要去哪里啊？
去哪里好，不管，我们就真的只能去到景美附近吧。
而且是白天啊，晚上要去哪里？
晚上也
有
啊，酒吧那边也很多啊。哎、好，我们就算去那边好了，我们回家很远欸。
对啊，而且台中就是很大，然后各个城镇都是在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
如果你不住市区的话。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还蛮麻烦的。
对，
所以我觉得啦，我现在要帮台北人撕除标签咯，我只能说不客气。就是好，与其说台北人真会玩，不如说台北真的有太多的诱因可以让人纸醉金迷，然后沉迷在那个昏暗的环境里面。
对啊，
对，而且同时在台北生活的人也会因为这种简单便利还有快速的因素之下，就导致说哦，大家可能会变得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或容易空虚。因为东西就是来得很快去的也很快啊，一切都变得很快速，所以明明就是可能很想要谈一个很稳定的恋爱，可是就又很容易会因为说天哪我好寂寞，然后就又在周末去跟人家喝酒，然后就又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就是一个死轮回这样。
对，就是恶性循环。
对，非常的恶性循环这样。所以就是好吧， 我只能说辛苦你们吗？
吗？
还是说你们的自制力要再加油呢？
我该，我该。
对啊，因为像对啊，没有像什么，我不想说
像什么，
就是有的人就是可以做出一个很坚定的选择啊，像不玩的人就是不玩
啊。对啊，
就像你连跟人家 eye contact 都不太愿意吧？
对啊，不什么？现在是我吗？
对啊，我说你啊。
eye contact， 我
觉得
可以看一下，可是我也不会怎么样啊。可能想说你看屁看啊，
就没有啊，你那种看屁看就已经不是所谓情欲流动啦。
我不知道，可是我真的没有，就是真的有那种经验，然后觉得哇好电哦，这也没有。
我觉得有可能真的一方面是个人的个性占很多啦。
哦，
对啊，好，
好，
也有可能是你太挑啊，谁知道啊。
哦，
好啦，
对啊，都我的问题啊。
好，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最最大的原因，而且我始终认为的事情就是爱不爱玩真的要端看个人的生活圈是最准确的。
嗯哼，
因为你在大学听到的故事， 我也不觉得那是城乡差距 所引起的、啊、因为那些人、说实在的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台北人啊。
对啊，
对，而且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即使很爱玩，但也不至于说玩得会、哦、那么的猖狂或明目张胆、所以也有可能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
对，那其实说真的，结尾说了这么多，我要来帮台北人撕掉他们的标签，我只能说不客气。就是我真的很真心的认为，就是其实爱不爱玩完全就是要端看你个人，还有你其他的生活圈到底是长怎么样、因为就是想真的物以类聚啦，或者是你这人本性就是爱玩的话，你去到哪里都一定会爱玩。
对啊，
因为你就是本性爱玩，你到时候认识的人一定也是一群爱玩的人啊，不然你怎么有办法跟他们相处在一起。
真的，
好，那以往啦，小游是非常爱玩交友软体的人，所以我一定也会就是想说鼓励大家说 OK 啦，反正你都已经成年了，然后大学生活了，你很多事情也许都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可能会鼓励大家去玩交友软体、下载交友软体，赶快一直玩滚耐，赶快一直滑 Tinder， 无聊就滑，上厕所也滑，上课无聊就滑，因为我之前就是这样，我就觉得说。对啊，
对啊，
所以说我会加油了
哦。
好，然后反正就是一直玩玩玩玩玩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一集我想要先跟大家推荐第一部电影，叫做《寂寞拍卖师》。
第一部电影，
对，我会推荐大家两部电影看、对，那第一部电影是推荐大家《寂寞拍卖师》。我记得这部电影在 Netflix 上面有。
对，
因为呢，《寂寞拍卖师》其实它有一点算是在讲一个被寂寞给淹没的人、然后导致他整个人完全大失控的状态。
对
对，好，就像电影里面有句话是这样讲的，齿轮香就像人，要是在一起久了最后就会变得相似、为什么我会拿这句话来去做分享，原因是因为你要想哦，你现在爱玩、你跑去玩各种性生活、所以你遇到的人跟你一样就是爱玩，然后再尝试各种性生活，
是，
然后呢就会导致什么，你很寂寞，那他也是很寂寞的人嘛，啊不然他干嘛做这件事情、啊不然就是他可能嘴巴会说他不寂寞，但其实他是很寂寞的人，所以他才会变得很空虚嘛、需要到处去做爱做爱做爱啊，满足那个空虚感嘛、就是心理空虚就用下面填满的感觉、所以呢，你如果一直去掺杂在那种生活圈里面的话，那你当然到最后你会变成说 OK， 你们只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你想要跳脱出那样子的状态是很难去处理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部电影，就是寂寞怎么摧毁一个人的。
我只能说他真的好惨。
你也有看那部电影？
对啊，为了录节目去看的。
你觉得很怎样？
我觉得就是他很惨啊，可是这部电影我前面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燥，因为我就不能理解说那个女主角就是明明就是这么状况这么诡异，那为什么她要一直花耐心在她身上、OK， 她可能就是寂寞。
对，因为她寂寞，所以我觉得寂寞有个很大的问题点，可能就是如果你被需要了，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有人需要我、
对对，
然后反而变成说牺牲奉献自己去填满了那一个所谓的寂寞的感觉，
然后可能到中间后面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你也会选择啊没看到，可能
对啊，
对，就是原本我以为说他怎么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我真的以为他是完全被一个很完美的计划骗了，只是我后来回想的时候发现有些地方明明就是有破绽，但他好像没有意识到。
对，我觉得他就是完全被寂寞笼罩住，就是装睡的人叫不醒。
对啊，对啊。
来啦，这一段哈，传给你那个晕船的朋友啦，跟他说不要再闹了，去看寂寞拍卖师。
三二一，装
睡的人
叫不 醒,
叫不
醒好无聊的娱乐。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电影是可怜的东西。
是怎么样？
好，你先说你想要分享是哪一段，我来想一下跟我想的是不是同一段。
我是因为就是看了这一集的访纲我才想到那一段，就是可以讲吧，反正就是没关系。
会小爆雷是不是？
对啊，会爆雷。
好，那是这边提醒大家可能会小爆雷哦，如果不想听的话结尾就可以先不用听了，直接离开。
对，再见，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
做结尾了。
好
好，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因为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不是慢慢发展然后到开始体验性生活吗？然后她不是遇到那个算坏人吗？
哦，律师啦，叫他律师啦。
好，叫他律师好了。就那个律师不是一开始就心怀不轨然后想要玩他吗？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幕，因为可怜的东西的女主角她本身就是一个刚诞生到世界上然后一个很无助的东西。然后看到她被遇到这种坏人然后被骗的时候，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好生气，就是为什么要遇到这种东西。但是到后面你们看到就是那个律师他自己居然对他付出了真心，然后
对陷太深，
对，然后就他原本想当海王，结果最后被那个还在根本就是很纯真的
还在摸索当中的一个人
对
反将一军了，
对，被他迷的就是要死 要生要死。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哈哈报应
哦。哎，这不是人家也很常讲吗？就是如果你到处留情或是伤害太多人的缘分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会有报应的。警告那一个啊，垃圾鱼，你会有报应。
好，
真的。
灯笼鱼，
灯笼鱼，
请加油，
请加油，真的。好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想要分享这部电影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并不是想要抨击大家说爱玩这件事情或是各种性爱这件事情不好，我完全不觉得各种性爱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可是我想要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女主角她在探索性探索 各方面事情的时候她的心态到底是多么的坚定跟清楚明白。
对，我其实因为我本身是非常无法想象跟无法接受自己去就是怎么讲体验各种比较就是对我就没办法做到那些事情，但是我看这部电影然后看那个女主角做各种尝试的时候，我只觉得哇我好佩服她，然后我觉得因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好像也可以试着去在这个议题上面多思考一点，就是不会说一味的说哦我不要我不要。对对对，我有点被他开导了。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不管做任何事情前提就是你有思考清楚然后你不要后悔。
对，
所以你去做各种尝试那很棒。你如果原因是因为你为了像存在主义那样子，你就是想要去探索自己，你想要去试图了解各方面的事情的话OK 你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很棒。
对，
可是如果你单纯只是因为你很寂寞或者是你就是一个定不下来你想要去玩弄别人感情的人的话那我会觉得你很糟糕。
对，而且
对
会有报应。
对，你会有报应，而且你会很受伤。
对，
说实在的最后受伤的终究是你自己。对，因为你伤过别人伤得多深，说实在的你也不在意那个人，那个人受伤对你来说又怎么样。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可能会永远得不到你最心底最想要最渴望的那个东西。
对啊，
因为你一直笼罩在寂寞里面嘛，你就没有好好思考自己到底要什么啊。对，所以我才会就是鼓励大家说 OK 那么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也许会带给你一些新的启发。
是哦，这部真的是杰作。
我这部应该是我们两个目前人生为止最爱的电影。
对，我进去看之前我没有想到我会看到这种东西，就是，
我也没有想到啊，我只觉得说 OK 你说很好看，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品味是不太一样的。
对，
就我出来整个我在里面
疯掉，
我整个疯掉，因为而且我那一场次就是人超级少，我整排都没有人，我坐在旁边是有一点小小的就是动来动去的，我是有点坐不住，我会觉得说天哪太强了。
对，然后一直起鸡皮疙瘩。
对，因为哦，尤其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有看女性主义的书，然后又喜欢看存在主义，你假如是有在关注两个议题中的其中一个就可以，如果你两个议题都关注，哇那你进去就是
真的
大开眼界。
像小游是关注存在还有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对，
不是女权，
有点敏感，有点敏感。好，但是我本身就比较只在看存在主义。我今天看，我真的是 大疯掉，我最后还差点哭出来。
哦，我也是，因为我就觉得，
你哭点是什么？
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太令我震惊，然后太勇敢了。
对对，就是你看到他从一个很无助的东西，然后探索自己的生命，然后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最后
掌握住自己，
掌握住自己，然后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觉得这是励志片。
对，很励志。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很清楚、很明了，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对，所以结尾的部分呢，就真的是想要祝福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然后不要被世俗的各种的框架来去框架住。
对。
但当然啦，我觉得人还是需要一点道德，
就是同时也要正视自己的内心的需求。
对对对，
不要用一些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的手段去让自己变得更惨。
对对对，好啦，那结尾的部分呢，我们就想要这样子勉励大家以外呢，不知道大家是生活在哪一个县市、然后有听过什么样子荒谬的故事，也都可以留言跟我分享哦、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啦，拜拜
拜拜。